部以后，我继续的，继续要带大家查经或查别的书，我们都好好的来查考哈，那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都可以好好的学习，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我们打开罗马书，今天是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以前的哈，我已经罗马书全部讲的这前面14个，都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如果大家要回头去看哈、回头去学习的话，教会网站上都可以啊，都可以听到我以前这礼拜五晚上啊讲的录音啊，都在教会的网站上面。罗马书十二章的话，这就开始哈。保罗要讲，就是说前面的信仰，前面福音讲清楚之后，现在就是说信仰要改变，要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所以保罗在十二章开始要讲一些我们行为方面一些具体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会有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神的旨意啊，对我们新的人，我们信的人是一个新的人的所有一切的关系有什么影响。12章1节一直到15章13节，那就说可以分成很多部分。第一部分的话，我们说就是12章1节跟2节，我们把12章1节跟2节念一下哈。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一开始的话讲到我们对神的关系哈，对神的关系，我们要奉献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心意更新，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啊，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啊，对神的关系。所以第一节保罗说啊，弟兄们啊，弟兄们就所有呀，我想呀，我想这个是当时是只讲弟兄，今天的话我相信是应该讲弟兄姐妹们哈。所以弟兄们，保罗这样说啊，这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信主接受福音之后，就变成彼此就变成弟兄啊，彼此变成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个字哈，我们说原文的话，就不只是劝的意思，而且是带有权威的要求。啊，保罗不只是劝哦，他还是要求哦，啊，对。对这些罗马的这些信徒，他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那保罗的要求的话，他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要求的根据是因为神的慈悲，神的慈悲怜悯啊，可以说就是他在前面11章讲的，11章1节到11章的话，这11章到11章，这全部11章讲的都是神的慈悲嘛，讲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就根据他前面讲的结果啊，像保罗可以要求他们，保罗要求他们呀，因为神对我们有那样的慈悲，所以我们要感恩图报。保罗意思就是这样啊，要他们必须要感恩图报。其实我们说希腊文有个字叫 charis 啊， charis， charis 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恩典，另外一个也是感恩， 所以恩典跟感恩分不开的啊，恩典跟感恩分，所以希腊文甚至一个字都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那这里说是神的慈悲、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说不是说放纵我们，啊，神爱我们，但神的爱不是放纵我们，而是要变成我们有正确行为的动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以神的慈悲要求你们，劝你们。那保罗的要求有两方面，一个是身体，是不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心意，要心意更新。第二方面，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啊，心意的话就是我们头脑，我们的思想。所以保罗要说，我们把身体要当作活祭，我们身体当然是活的嘛，就当作祭哈，当作祭啊，献给神的一个活的身体。这讲到就是说，我们身体要是圣洁的，啊，要是讨神喜悦的。然后保罗这样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侍奉哈，侍奉的原来的希腊文啊，原来希腊文这侍奉是有敬拜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献上当作活祭的话，是在敬拜里面哈，在敬拜里面的献祭。所以这个理所当然的话，这什么意思呢？理所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人应该做的。我们人应该做的，属神的人应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话，这是我们敬拜神应该做的方法，应该那样做。那我们说这个身体的话包括我们行为嘛，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当作活祭啊，当作活祭要圣洁，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说这个敬拜哈，我们说平常讲敬拜的话都在教会里面，但是这里敬拜不只是教会，不只说是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说我们的敬拜要包括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哈，甚至我们的职业职场地方，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身体哈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里保罗说身体是很重要的，我们身体所做的一切都很重要的，啊，我们是要做的圣洁，做的讨神喜悦。第二方面的话，保罗是要求是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啊，变化，更新啊，变化。而且就是说这个是最主要，就是要合乎神的旨意啊，心意更新而变化。那现在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表示说我们平常人的话，我们平常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一般人哈，他们没有被神的话语影响，圣灵没有住在他们心中，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是这世界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不能效法他们，啊，不能跟他们看齐，我们必须要被改变，要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啊，变化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来是。还没有相信的话，我们所行的所思想的跟一般世上的人一样，但是我们相信之后，我们心意要改变。而且就说这个希腊原文的话是就说这个效法这个字哈，效法我们中文翻成效法，效法这个字的话，希腊原文的话是同化，啊， 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同化，同是一同的同哈，化是就是变化的化，同化了。这英文也蛮有意思，英文是 conform， 然后的话就是说变化呢，变化的话那个希腊原文也英文翻过来的话是叫 transform， 啊，一个是 conform， 一个是你要 transform， 其实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意思都一样，同化或者是变化的话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啊，主要就是说你到底是向世界呢，还是你朝神的旨意，朝神的旨意来改变。这个世界是跟神对敌的，啊，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世界是跟神对敌的。我们在今生哈，只有两种可能性，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跟世界认同被同化，或者是遵守神的旨意，被神改变。同化跟改变，就说那个动词的话，其实是意思是同样的意思，不同是在于是世界呢，或者是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心思意，就说我们的心意、心思意念啊，我们的性格哈，啊，我们的思想要改变，当然会影响到行为要改变。我们越来跟世界越分开，不能跟世界认同，就越来跟世界分开。我们的一切要越来越像主耶稣，这是保罗的要求。保罗要求，那我们说我们如何才能有这样的变化呢？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哈，没有说我们如何才能有变化。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说我们怎么才会有变化？我们怎么才会有变化？变化的话，其实就是保罗在前面讲的哈，成圣嘛，成圣也是就是那种变化。保罗讲成圣的时候，他说要靠什么呢？靠圣灵是吧？靠圣灵。我们要变化，必须靠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跟神的话语圣经。圣经是圣灵的宝剑啊，这是以弗所书6章17节讲的啊。圣经可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心意必须被神的话语跟圣灵来改变。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哈，我们真的要了解神的话语是什么样意思，了解的非常的准确啊，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改变的啊，才可以朝神的旨意渐渐的改变。那这里讲到查验何为神的上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经过，就是说经过圣，我们靠圣灵，我们根据神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查验，才能知道，而且我们才会喜悦神的旨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更多的被改变。所以这个是保罗是告诉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改变，劝我们改变，要求我们改变。那下面的话啊，我们说一直到15章13节，保罗讲哪些方面我们必须改变。我们12章3节到8节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改变。然后12章9到16节的话是讲到教会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方面要怎样的改变。然后 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跟敌人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改变，十三章一节到七节讲到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应该有怎么样的改变，十三章八到十节讲到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对主将来的再来的看法要怎么样的改变，然后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讲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软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跟他们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保罗要教导我们各方面我们该如何的来改变。我们先看就是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关系，对我们自己的关系是十二章三节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章三节念到八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做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好，这里第三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这里是说保罗说主耶稣拣选他做使徒，拣选他做使徒，这是赐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给他有教导的权柄。说我凭着赐我的恩，就凭着主耶稣让我做使徒啊，我对你们说，我来，我跟你们，我教你们啊，要求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要他们看自己要看得正确，不多不少，过于，我想应该也有说，也应该说不要看自己少于哈你所当看的，就要看得准确，不多不少。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人的毛病是，我们平常毛病是常常我们就说把自己看得太高哈，高估自己，所以保罗这也特别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看得准确啊，看得正确，要看得，这里保罗说要看得合乎啊中道，合乎中道其实是合乎事实。原文的话这个就合乎中道的话是叫做英文翻成 soberJudgment， 就一个很清醒的判断，很清醒的判断。如何我们可以做到那样呢？像保罗是说，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照着神给个人信心的。信心的大小的话，这个就是说，这就是说原文哈，原文的字我们中文翻译要怎么翻的哈？这个这里是这样了哈，这个大小其实 measurement 啊是量度的意思啊 ，measure 啊信心的量度。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量度 ，measurement 这本身的话啊 ，measurement 这本身的话是啊，就是说这量度度量衡嘛，是标准啊， 就说也是标准的意思。那给我们信心的标准是，当然是，就说是这是，就说这是对基督的救恩的信心呢。就说这个是我们对基督救恩的信心。就说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对自己可以做这个清醒的判断，啊，清醒的判断。所以这个，哎呀，就说这里就说，我想就是，通常是这样的。希腊字在那里，你翻译过来的时候，翻译过来的时候也要很小心的啊。我就说我们知道，就是翻译也不容易哈。翻译的话，有时候，呀，就说我觉得中文这样翻的话，就说中文说，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啊，我想原来的意思应该是照着神给个人信心的量度标准啊，那我们才可以看得合乎中道，才可以有清醒的判断。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的标准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才可以有清醒的判断。所以神的福音是我们看自己的标准啊，要了解，彻底了解神的福音，才会就说才会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有对自己有清楚的判断呢？保罗接下去说是恩赐啊，恩赐。所以第二方面就是说，神给的恩赐，由神给的恩赐，我们可以了解，对自己有了解。那保罗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啊，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恩赐，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我们自己就好好的在自己的恩赐上努力啊，来侍奉教会。而且保罗在这里是用人的身子来比喻教会啊，说教会应该是合一的，因为我们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嘛，身体是相当合一的，但是身体又有不同的肢体，又有手又有脚哈，不同的肢体就像教会的成员是多数的，而且肢体是不同的用处，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也是不同的。所以保罗这个呀，保罗常常就不止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也是用这个身体来比喻教会，这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很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的话，那这样我们就说才会对自己有清醒的判断啊，不看高自己也不看低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恩赐，我们就在自己恩赐上努力。那第六节到，所以就说啊，这第四，我们第四跟第五节就是用这身子来比喻教会了哈，比喻教会。然后第六节的话，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话就是讲到神的恩典，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神的恩典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恩赐是各有不同的，恩赐是各有不同。所以呀，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有对自己有清楚的判断的话，要知道我们自己恩赐在哪里。这里保罗有说到七个恩赐啊，七个恩赐。这里有没有说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是说话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是服事的恩赐啊。服事的恩赐的话，说话的恩赐是说语言啊，然后教导，然后劝化啊，这些是 这些比较是就是说要说话的啊。然后就说是服侍的话，我们说是做执事啊，执事这是执事，其实这是服侍的意思啊。然后施舍啊，治理怜悯人啊，这些是比较是算于服侍那一类的恩赐。现在是说，对，我们来看看保罗这里所讲的，这里说预言，说预言的话，我们说这个跟旧约的时候的先知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就说这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可以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个地方保罗也讲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边是保罗在那边说，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这里先知的话，教会里面嘛，所以先知的话其实就说预言的，跟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的，就是说跟罗马书的说预言的是一样的啊，就说是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所以使徒的位置最高，使徒位置最高，这个说预言的啊，在教会里面做先知的话，这个是位置比较低一点。另外我们说再看一下以弗所书哈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看那边讲的属灵的恩赐的的说法。加太书以弗所书四章啊，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里保罗也讲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所以使徒的位置是第一位啊。先知这也是讲教会，教会里面有些人可以说预言啊，可以说预言呀，但是不等于旧约的先知哈，不等于旧约先知。旧约的先知的话，其实跟新约使徒是同样的地位，但是在教会里面的，这是先知的话，说预言的话，地位是低一点。这说预言是在神的感动之下啊，是在神的感动之下说出来啊。但是我们说在刚刚看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十四章二十九节的地方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就是说聚会的时候你可以说预言啊，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的。他这也是说二十九节，就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在那边说要慎思明辨，就是说说预言的话，固然是说神感动之下，但是听的人还必须要慎思明辨。这是明辨，英文是 weighted and tested， 就是说你要真的要来慎思明辨，搞清楚这说预言的人到底他的预言是不是真的是神那边来的。所以嘛，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做使徒的话，没有说我们对使徒的话必须要慎思明辨，我们对使徒所说的是需要，使徒所说的所写的是必须要被相信，必须要被服从。 啊，这个使徒所写的要相信，要服从，而不是要经过这圣师明辨。所以使徒的位置更高。所以说预言的，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像使徒一样有特殊的权威。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罗马书哈十二章，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是说预言的话，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照着他们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个信心的话，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怎么解释？这信心的话本身是希腊文的话有一定的冠词了，就是希腊文本身的话有个乐啊，像英文一样 THE 乐，有一定的冠词，就只说他们说的必须跟那个 the faith 啊，就使徒教导的信仰一致的啊。他们即使说被感动说预言，但他说的必须跟使徒教导的信仰一致，他们不能跟啊，不能跟教会的教义有任何的冲突，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想就说这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就说这些有时候教会里面会有人受感动，会说一些话，但是的话我们说是这感动所说的是不是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正统的信仰是不是一致啊？如果是跟使徒所教导不一致的话，那这不是从神而来。然后做执事呢，做执事的话这个是包括的很广啊，各方面都在里面啊。我们可以翻成侍奉啊，做侍奉的话就当专一的侍奉啊，这是。然后做教导的，专一的教导啊，教导的话就是我们我想教导就是牧师包括在里面，成人主学老师也在里面啊。我们做教导的话，我们要要好好的教导。其实教导是很重要的恩赐，很重要的恩赐。因为我们说只有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改变，可以使我们越来越朝神的旨意方向改变。神的话语需要教导的，神的话语需要教导，所以我们做教导的今天是非常有需要，非常有需要。我们在教会需要有真的能够教导的啊，好好教导的这样啊。我们做教导的人是很今天教会很需要的恩赐。然后或者劝化的呢，劝化是劝慰或安慰的恩赐。可以说今天我们今天说这辅导这个就是说家庭辅导、婚姻辅导，就说是属于这劝慰的一部分。那甚至我们说其实就是常常我们现在说一对一的那种关系的话，也很多是这样劝慰的啊，劝慰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说新约里面巴拿巴他的外号是劝慰子，也就是说他在劝化方面、劝慰方面他特别有恩赐，非常好的恩赐。就是他跟保罗在一起的话，他对保罗实在是很大的帮助。再下来是施舍的话是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啊，帮助有需要的人，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这里是说施舍的话就当诚实，要诚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施舍的话就要大方了，要心甘情愿了，而且不要有别的动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有别的动机， 呀，我想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就是说呀，我们帮助人的话，其实动机就是神叫我们那样做，神要我们那样做啊。我想我们呀，我们不需要有别的动机，平常就是，我想平常我们世界上的人的话，帮助别人的话，我想有个动机是说啊，以后有机会别人也会帮助我啊。那这个是世界的想法啊，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那样做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该做就做了啊，就是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了，就说不要有其他的动机。治理的要殷勤，治理的只说在教会里面或在家庭里面，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尽力去做。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人的话是做帮助人的行为啊，帮助人的行为。施舍的话有点就是说你东西拿出来啊，那怜悯人的话就是指你有些行为啊，行为是帮助人的。那说当甘心的话，就是我们做的时候要有高兴的态度去做。我们说，就说这里讲的这七个恩赐啊，讲七个恩赐。这七个恩赐的话，不是完全。我们说已经提到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地方，甚至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地方有两个地方都提到各种不同的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的话，也有一个恩赐的名单在那里。我们说比较这些不同的名单，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讲到恩赐的话，都说恩赐是神给的，是神给的啊。我们说罗马书这里的话很强调，就是说啊，是神给的恩赐啊，神给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那边的话，讲恩赐的话很强调是说圣灵给的恩赐。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的话讲的恩赐很强调是耶稣基督给的恩赐，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话都是神嘛哈，都神给我们的恩赐。那这些地方就说不同的恩赐的名单都说到给恩赐的目的是我们用这些恩赐来建立教会，也都强调这不同地方也都强调是有各式各样的恩赐。然后恩赐的话，我们说恩赐不只是超自然的，我们说这个哥林多前书有讲到恩赐有包括说方言，我们说当然超自然的，有说预言的哈，也是神感动之下说的，也超自然的。医病的话也是恩赐的一种，寻神机的话也是恩赐的一种，所以那些是超自然的恩赐。但是的话恩赐也有很通常的，是不是？就像我们这里说的施舍的啊，施舍的怜悯人的话，这是很通常的，帮助人呢 啊或者是啊拿一些物质东西来帮助人的。所以恩赐的话是有超自然的恩赐，也是有很通常的恩赐。所以这一部分就讲到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要有这个很清醒的能够判断自己啊，不判断的过高，也不要判断的过低啊，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好，第三部分讲到就是说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第九节到十六节啊，九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呼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说哈，我们说这个其实有人这样解经家说到，就是说这里保罗所描述的有点像，有点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那个地方哈，我们说这里的四节到五节的话，啊，这里的四节五节有点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二七节说到，就说讲到基督的身体，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大家都互为肢体。这里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话，有点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也那地方也是说到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我们说这个解经家也发现到这里九节到二十一节的有点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讲到爱的根，就是说最重要最根本的爱的原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就讲爱了哈，讲到爱，这里也是讲到类似的哈，就是说这个是爱的原则。爱的原则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十二点，有十二点。第一点的话说要诚实了啊，第九节的前半部，不可虚假，要诚实。就是我们爱人的话，不是做作，不是演戏。虚假的话就是英文说 hypocrite， 我们有时候分成这个伪君子哈，就伪君子的话大概就是也是爱人是虚假，不是真正的爱的话，这个本来爱人是件好事，但是你虚假了它变成很大的罪啊。所以这里保罗说爱人不要虚假，不可虚假。然后呢第二点要分辨爱的话，就说也就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是说呀，也有就说要喜爱真理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分辨，我们说爱不是完全只用情感，也要能分辨善恶，我们要厌恶恶恶哈，恶要厌恶啊，恶要厌恶啊，善要亲近，所以我们要厌恶罪，要亲近善啊。这个亲近的意思就是说要被善来吸引，要跟善啊结合。第三点呢，啊，就是说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就是说要彼此相爱啊。亲热的意思就是像真的就像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啊，家庭里面就说我们说同根生的，我们当然有特别的亲热嘛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的话，弟兄姐妹应该像家庭里面的啊弟兄姐妹那样的爱啊，因为在耶稣里面啊，我们成为一家人哈。我们这个写在那边的墙壁上的是就是这里讲的啊，我们真的是要彼此亲热。再来的话是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的话是有那意思，就尊敬人。我们不只是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尊敬啊。尊敬的话就是要对别人要考虑到别人啊。有时候我们是，当然有时候在家里面的话，假如是真的是弟兄姐妹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好像是 我们会太熟了哈，太熟的话有时候啊，有时候即使我们做点错的，弟兄姐妹还会原谅。不过就说这里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不要因为我们就说太熟的话变得不尊敬人的话，这样这也是不对的哈。我们要彼此尊敬，彼此要敬重别人啊，彼此推让啊，推让啊。然后十一节第五点是讲到是要热心 enthusiasm 啊，这殷勤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就是热心的意思。热心的话不可懒惰，热心的话不要让你那个热冷变冷了，不要缺乏热心，要在灵里面火热，要心里火热，灵里面火热，常常服侍主啊，常常不断的侍奉主。我们的热心不要变冷，用侍奉主的心来控制指导我们的热心。也说热心的话常常我们说热心过度的话有时候也会，我们常常说走火入魔，入魔嘛哈。热心要有控制的，热心控制的话就是主耶稣用服侍主的心来控制我们的热心啊。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主不喜悦的我们不能做哈，就是说这个就热心就不会过分或者走火入魔。再下来的话是讲到第六点啊，十二节讲到最主要是要讲忍耐啊。我们是有指望，我们指望是什么？我们指望是主耶稣会再来，指望是我们将来完全的得救。那主会再来哈，这个我们指望当中我们要喜乐，然后也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在今生是会患难，有患难的啊，会被逼迫啊，我们是要有忍耐，在患难中要有忍耐，然后的话祷告要恒切，要不住的祷告，就说在忍耐等候当中，等候我们将来的指望，将来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忍耐的等候。然后第七点的话是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要帮助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缺乏，我们要帮助，要彼此供应。然后十三节的后半部是第八点，要有款待客人的心。款待客人的心是相当重要，因为在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哈，出去都有很好的旅馆，那时候是没有好的旅馆，所以就说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旅行的话，都要靠每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款待他们。对于旅行的弟兄，要愿意打开我们的家门来招待他。而且这也说一味的款待，一味的款待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很认真的而且非常愿意的去招待他们。十四节这里可以说第九点讲到我们要祝福我们敌人，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对敌人的教导，在后面我们说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得更清楚。保罗所教导的其实跟主耶稣教导都完全一样。然后十五节的话就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的话，这就是我们是要同情人，同情人的话就要跟人一样的，就是说跟别人认同，别人高兴的话我们不要嫉妒，要跟他们一样的高兴，别人伤心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一样的伤心啊，这是同情人必须做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是十一点是和睦，要彼此同心和睦。然后十二点的话是后面的，就是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表示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啊，也不要说有些人哈、觉得我不值得跟他做朋友，在教会里面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可以有那样的状况，不要自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说这里讲的十二点啊，十二点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就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会是这样的话，那很显然的哈，教会会是非常美满的哈，教会非常美满，教会等于是地上的天堂哈，地上的天堂。再下来我们最后这个第四部分，保罗教我们跟敌人的关系，跟有人要做我们敌人，我们跟敌人关系是怎么样？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一起来念：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身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说我们敌人哈、是恶人，那我们敌人是恶人，那我们对我们敌人，保罗在这里有讲四个不要，四个不要。我们说从十四节就开始讲了哈，十四节说不可咒诅啊，不可咒诅他们。然后呢，十七节讲说不要以恶报恶。再来十九节的话，告诉我们不要。不要自己伸冤。二十一节讲说不要为恶所胜，所以很显然的哈，我们自己伸冤跟报复的话是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做的啊，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做的，我们宁可吃亏噻，宁可吃亏。在个人的问题上面，我们不能报复，我们不能报复。当然就是说，我们国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话，是有法庭的。法庭国家社会后面讲到，就是说第十三章讲到，就是我们跟在上掌权人的掌权者的关系的话。圣经事实上是说他们是有权利，法庭是有权利可以处罚那些不守法的人。所以嘛，就是说我们个人方面不报复是圣经里面一贯的说法，圣经里面一贯，耶稣基督也是那样说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呀，甚至耶稣说人打你的右边，你左边也让他打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不要报复，宁可让人，宁可让人呀。但是
因为别人要打你的话，那你就得跑，不让他打。
可以呀、可以，我相信是可以吧，我相信是可以的，就是
是去让他打。
也但是有时候。有时候你逃也逃不开呀、
可以逃得开的话
当然可以逃，对呀，可以逃是可以逃的，
不一定要在那边，
对，不一定是那样，但是原则上你就哎呀，你就说你原则上是我们不就说 尽量要跟人家和睦了啊，不要跟人家争斗。但问题严重的话，我们还有在上掌权的人，国家社会还是有法庭，还是有法律在那里，啊，这是。
那欺负你的就是那个在上掌权的呢？
啊？
假如欺负你的就是那个在上掌权的。
那我们就靠神来伸冤的嘛，最后我们就靠神来伸冤。那啊，我们说这个除了这四个不要之外。圣经也告诉我们，对这些恶人，对一些我们敌人，十四节说我们要祝福他们，要给他们祝福，是吧？然后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然后要与众人和睦，能行的话，尽量与众人和睦，这要我们做的。然后第三方面的话是要我们听凭主怒，我们一方面要听凭主怒，然后二十节是说我们要对敌人好，饿了要给他吃，渴了要给他喝，啊，这个是第三方面，听凭主怒，对敌人好。第四方面的话，我们要以善胜恶，这是二十一节的。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了。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人是不容易，不愿意那样做，不容易那样做。但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啊，我们神会给我们这个有恩典哈，有能力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说十七节、十八节这里说。这里有特别提到，若是能行啊，若是能行，总要尽量与众人和睦。这表示说，保罗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是不能行的，有时候不能行。假如就是说你跟人家和睦的话，你必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就说你不对的事情，你也不应该做啊。所以这个常常说是跟人和睦是不能行的话，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说我们需要就是说第三者了。第三者的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教会来帮助啊，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些问题严重的话，应该拿到教会来哈。教会的领导阶层要管这些事情的，或者是跟教会外面的人的话，当然就是说在上掌权者的话，有国家有法庭，有可以帮助我们。十九二十节就讲到，就是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我们说很显然告诉我们，只有神可以伸冤，只有神可以报应。我们不能那样做，是因为不是我们的权利那样做，神有权利那样做，我们没有权利伸冤报应。然后呢，这里说是二十节这说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个解释也有不同的解释哈。因为这意思不是那么明显，就说一个可能解释，就说这个人会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他觉得羞愧啊，这个是一种解释方法。另外的解释是说，这个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会悔改。他会做一些补偿的事情，因为就是说在当时的话，有那样的时代的背景啊，有就是说炭火在头上，表示就是说这个就是这坏人悔改之后他做的补偿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这里教导我们对敌人是要对他好。最后的话，炭火在他头上，不是说我们要伤害他， 而是说是他会觉得羞愧，他甚至会觉得他甚至会要悔改，要做一些补偿的事情。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为恶所胜。你若跟恶人一样的，就说以牙还牙哈，以眼还眼的话，这就为恶所胜了。因为这样的话，就说他已经做错了，你再报复的话，你也做错，是这个罪恶就增多。反要以善胜恶。如果是别人对我们是不好啊，对我们是我们敌人，我们要去爱他们的话啊，爱他们的话是，而且服侍他们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减少世界上的罪恶了，而且增加世界上的啊善良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就是说不要效仿那些作恶的人呀，也不要效仿这世界哈，就是说以恶报恶，这样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好，我们今天就是看到这把十二章看完啊，看到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对我们敌人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讲到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是想问一下陈牧师，你有没有碰到有人有这种恩赐，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或者是
因病
赶鬼，或
者是有这种恩赐的人？主要是说我一方面就是说哥林多前书是当然是承认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保罗是说方言不是那么重要啊，而且教会里面的话，假如有说方言的事情的话，要好好的管理，不能随便来啊。而且保罗有说你说方言，自己祷告的时候自己跟自己说方言，那可以的啊。所以我想是说承认是有了哈，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啊，我不需要去追求那样的恩赐。所以我们就
有这种人，有这种恩赐的人。
我有没有碰过有这样恩赐的人？
也
是说我参加的教会，我在神学院里面学的时候，神学院就是觉得这个恩赐根本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说方言的人，我可以说是我真的没有碰过啊。我顶多只就说听录音带有录音过，就说人家说方言被录起来的我听过啊，但是我没有在说方言的场合啊，也没有看到，也没有说真的碰到说方言的人。现在是这样了，假如就说一个教会，我们说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并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有的。假如有那样的教会说大家都需要有，都要追求那个的话，那我觉得就很有问题了啦。哎呀，很多的方言可能不是真的方言，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不是真的方言啊，但是我不否认有说方言的存在呀。
那个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我相信就今天也是有啊，就是有那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但是现在是说但是那样的恩赐我觉得是神给的恩赐，恩赐的话是每次都可以医好呢？我相信就说可能也不是，就说一个人他每次都可以医得好 啊，现在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有些人是，啊，就打那招牌，就他抬出来，抬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是要医病。那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说，啊，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啦，尤其就是说这样做的人常常就是说，他要别人捐钱给他啊，这样做的人也许就是说他的一些金钱方面的话，不是那么的坦白，啊，这个通常一些机构的话，啊，一个机构如果参加一个叫就是说一个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的一个 organization 的话，那个 organization 可以看那个机构的账簿。那常常就是说搞这样医病的人要别人捐钱的话，他的 organization 不参加那样的 organization， 就是说他账簿不让人家看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在那里啊，有一些问题在那里。
那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有医病恩赐的人？
我也很可惜的，我没有参加那样的会啊。有人说有那样的特会，我也没有去参加哈。我也没有说是特别的去观察，啊，但是我是相信，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神要医病是可以医病的。今天还是有神医治的事情发生，呀，但是是不是一个人他每次他都可以医治人的话，这个就我是有很多怀疑的地方。Yeah.
我认识两位姐妹，一位是从讲方言的教会出来，一位就干医病赶鬼的事情。如果你要分工很长，我要分享这个东西。
还没别的问题呀。我想我这人可以说是胆子小哈，或者我觉得好好读圣经哈，已经是非常好了嘛，有很大的喜乐了。有些事情我就不想去摸它，不想去接触它，或不想有因为好奇的关系想去看看，我没有那样的心理哈。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就是说我们圣经好好了解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做的话，我们人生已经是非常的，已经是非常的好了啊。那当然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带领，有些带领也是很特别的。啊，就是说神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可以体会到神的一些特别带领，那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呀，啊，看你怎么定义这神迹啊。那，那有时候，呀，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很严重的病，后来也好起来的话，这也是神的医治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就是说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就说既然说是恩赐里面有一些超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承认是有那样恩赐的存在啊。但是就是说假如有人就打着那样的招牌，然后他就说他能够医病啊，我们就说，我一方面就是我们真的医病的话，我们应该不怕别人来检查啊。这些我们说讲一个人叫 Benny Hinn 哈 ，Benny Hinn 啊，美国很有名的，他就专门医病的。Benny Hinn 的话，他不让医生来检查他医治了人的一些情形。我们说真的神迹，他为什么怕别人来看，别医生来检查呢？啊，我是觉得就是，呀，就是有一些问题在那边，好不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在你的话语上，我们都可以丰丰富富的得着。今天我们从保罗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讲清楚之后， 保罗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如何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何心意更新的变化。保罗讲到我们对自己要怎么样看法，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的爱，然后我们对敌人应该有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做法。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是世界上教导我们的，这真的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神的旨意。那我们大家能够认真的来照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自己，那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主啊，求主就继续保守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的学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